是第三个宗教里面所尊重的人物，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都称亚伯拉罕为我们的圣经父亲。亚伯拉罕圣经里面称作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是可以面对面与神，可以与神交通。亚伯拉罕的祷告为了所多玛和摩拉的祷告，在神面前蒙了应允，结果救了罗德跟他的太太跟一家人。圣经这么样的记载，我们这班基督徒一听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开始火热。我们想我们基督的人生也希望可以过得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为亚伯拉罕不单单是成为人的表述，而且呢，神说我将大富有赐给你，我将生命长寿加在你身上，使你的子孙好像天边的星，好像海边的沙。我看到那些祝福，我们心都痒痒的，常常问说为什么？假如神可以祝福亚伯拉罕，而我这般基督徒却没有看到神的祝福在我身上，为什么？假如神可以用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亲，在信心的道路当中成为许多人的榜样，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常常会觉得那么样的枯燥？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没有带来果效？为什么？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就盘旋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是在痛苦和挣扎、软弱和跌倒之间，我们常常去问到底我们信的对吗？到底我们的神还活着吗？有人说神死了，因为现在科学创新、文化发达、医学进步，他说我们不需要神了，所以神死了。神真的死了吗？从历史、从个人的经历、从圣经的角度，告诉我们说神没死，因为耶稣基督经过讲了，这个百姓们来说也讲，耶稣基督坐热、进热。一直到永远不改变。假如神不改变，为什么神不应？假如神的应许改变吗？也是说上帝的话安定在天，天地可以废去，但是上帝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毁掉。假如上帝的话不改变，经过几个世纪的考验，经过几个世纪，人类想要摧残、想要抹杀、想要除掉它，神的话还有能力的运行在世界上，为什么上帝用亚伯拉罕？上帝不用。我们可能会讲到亚伯拉罕是一个十全十美，没有什么罪过，所以上帝用他。而我呢，常常犯罪跌倒，我呢常常在那里亏欠上帝。我呢常常在那里发脾气，我呢常常做许多的错事，所以呢上帝不用我，是真的吗？看到亚伯拉罕，谢谢。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样的美好，那么样的标准。那前去年吧。三个月以前吧，我来这里我跟各位分享，我注意到上帝之所以用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什么好处，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是十全十美。我看到了亚伯拉罕之所以用上帝之所以用亚伯拉罕，我发觉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他为上帝建造四个祭坛。那么这个四个祭坛呢，就给我看见四幅图画。这四幅图画好像是一个四个条件，这个四个条件呢，就是上帝用亚伯拉罕的秘诀在哪里。所以呢，我想呢，假如神可以用亚伯拉罕，我相信神也在等候，神也在寻找，神也在盼望我们这一群人也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做到神要我们做到的，达到神要求的条件，在生命当中赏到神丰盛的恩典，经历神大能的改变，也可以成为上帝手中一个好的器皿。我深信，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那弟兄姊妹，我前几个月就跟各位分享了，我发觉第一个条件，第一个祭坛是什么祭坛呢？就是在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说呢，在青天百日之下，突然间亚伯兰听到上帝的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富足往我所要你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时候亚伯兰年纪75岁，75岁的老人家突然间听到你要离开本地本国富家到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到哪里去？我那时候问说，不是到美国，人家以为美国是最美丽的国家，不是到欧洲。亚伯兰问说，你到哪里？不要问，去多久你不用管，我要带什么什么都不要带，那怎么走听我的话。 I'm crazy。 但是这个亚伯拉罕呢，在75岁的时候就顺服上帝走了，走到那里去了，走到靠近迦南地，到了那里他为上帝建造一个祭坛，这是亚伯兰生命里面第一个祭坛。在人看来，上帝夺去他的一切，他的钱财，他的享福，他所知道的地方，他所爱的国家，甚至要离开，不想一切都离开，现在到一个搭上一个不知道的道路，前途还不知道是祸是福，面临的危机，面临的试验，面临的挑战是大是小，他完全不晓得，信心的跳跃，接着神的话他跨过去。那么在走那一段路当中，亚伯拉罕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的经历，我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当时没有像我从纽泽西来这里方便得多，到纽约飞机场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到巴佛罗去了，好快好快。但是那时候呢要步行走路，而且当时以色列地迦南地不是像美国一样有马路，经过深山野岭，面临了许许多多的野狼禽兽，要遭遇不少的攻击。但是亚伯兰最后呢达到迦南地，所以他在那里设了一个祭坛。我那时候说呢，这第一个祭坛是一个感谢的祭坛，在人看来没有什么得着，感谢什么呢？我那时候说呢，最少有三样亚伯兰感谢。第一样，他感谢上帝神给他的救恩，从那个敬拜偶像不认识上帝的民族国家里面，神说你离开成为我的子民，这是上帝给亚伯兰一个最大的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救赎他不至于跟当时的人一同被消灭一同灭亡。救恩，当亚伯兰得着这个救恩，他说感谢上帝，我这个亚伯兰75岁的老人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竟然这样爱我，为什么你爱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拣选我不知道，在当时有多少人也敬拜上帝，有多少人也在那里追求要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在成万人当中千万人当中拣选一个亚伯拉罕，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的好处，乃是神看中了他。今天照样，为什么神会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你比别人更好吗？你比别人更聪明吗？哦，好多比我们更聪明的人多得不得了，比我们长得更帅的人好多得不得了。所以我常常问神说，为什么你要拣选我这个中尉长？昨天我不是讲过吗？跟祷告会，医生说我眼皮掉下来难看死了，要去这个美容。我怎么样的难看？我怎么样的笨？为什么神拣选我？我不明白。至于个答案，因为他爱我，他拣选我，我没什么条件。所以每次我听到这个事，我想到神怎么救我的时候，让我谦卑。因为有很多人比我更有口才，我不是跟上一次跟各位讲过吗？我哥哥会唱会写会画，我什么都不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怕得要命， 叫我唱歌，大家都要跑出门去了。要我有用，一下水我深沉大海，不再起来了。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也没有学问。我中学一直到高中毕业，保到六十分之一，我考到六十分可以毕业，已经是好的无比了。不要说什么第一名、第二名，不见得，从底下算第一名、第二名还可以。我真的没口才。我爸爸说：“你要做传道，谁要听你？”弟兄姊妹，神拣选我，神的恩典浩大无比，我不能明白。所以呢，亚伯拉罕想到这一切，为神献上有感谢的祭坛。第二样，亚伯拉罕感谢什么呢？神带领他的道路。我讲过了，从乌尔，上帝带他进迦南地，经过多少的长途跋涉，爬山越岭，经过多少的征战、危险、困难，但是每一样都给他克服掉了，他都可以平安，没什么损失。圣经说呢，当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以后，他的牛群、羊群都被震怒了，看见没有？不但没有损失。而且在道路上可以有平安，为他的道路他献上感谢。你有吗？我有吗？我知道我们这一班来美国的这一班弟兄姊妹，我们的经历各有不同，有眼泪，有欢笑，有汗，也有血。我们经过不少的挣扎，我们不少经过奋斗，才有我们的今天。但是没想到在这一切道路当中，是你的本事吗？是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吗？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可以有安全的领我们到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享受吗？不是的，在这一切之后，神的手在那里不断的一个一个引导我。我那时候不是想吗，我常常问神说，为什么你把我从印尼带到 Australia，再从澳大利亚带回印尼，再带来美国，我不明白。我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神来我来美国以后，我在印尼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但是来美国虎落平阳被犬欺，我没有工作，到工厂打工。后来我又到卫理公会，卫理公会看到我的履历，去澳大利亚念过书，留过学。在印尼拿到神学文凭，被安利牧师牧养了多少年的经历，他说 No, we cannot take it。 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为你公会。那么怎么办？从头开始叫我到 Drew 念书。那么他说呢，你 You are student pastor， 再给你考试。我常常说那些考我的人，有的刚刚神学毕业，我做了牧师三十几年了，还被他拷问，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常常问他，他说为什么？后来到了卫理公会，我不是叫我到牧羊一个大教会，穷乡僻壤，记得吗？我跟各位讲过，七八位的老人家，我说我在中国教会做了 senior pastor。已经替他们建了一个 million dollar 的一个 project， 盖了一个礼拜堂，跑来这里八个老人家，上帝你开玩笑？神说不，这是我带领的道路。我问神说为什么？不明白。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到我最后退休的时候，我再回想，原来每一个经历，到工厂打工，神叫我认识美国人真正的生活。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跟大家谈谈，很多人不晓得，其实美国人的生活苦得不得了。有的人一年年薪一万多块，你信不信？他们在挣扎，他们在痛苦。所以我在工厂打工，才真正认识到这一般美国人的真正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那么后来是为什么把我带到那个小教会，八个老人家？因为在 在那里训练我讲的英语。我会读，我会看，我会写，对不对呢？你读书要考试，当然写别人文章，当然会写。你也看了不少参考书，但是讲的不跟 English。所以我到那里，八个老人家很训练我，不是讲得更好，乃是讲得让他们听得明白。因为那些老人家很谦卑，我这个牧师不对吧？他不说牧师你不对，没有。Excuse me, Pastor, what did you say? What I'm hearing is not too good. 再讲一次。我那里有三年的时间在学，所以回想过去的一切，这些道路不是我的功劳可以成就，乃是神的带领。亚伯拉罕也体会到这一点，一个感谢的祭坛，为得着的机会的感谢，为他人生的道路平安，感谢上帝。第三样，为着神的应许感谢上帝。我要将大国给你，你的子孙呢将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亚伯拉罕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恩典，神交给他。他只能说神啊，感谢你，我不配的。但是你竟然把这些都赐给我。我那时候说圣经里面有多少个应许，你有没有相信？保罗说，他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我们耳朵未曾听见，我们想都未曾想到的，太奇妙，太深厚，太大了。所以难怪保罗说，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身上，我巴不得你们真是可以认识上帝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爱不是我们可以测度的，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但预备给我们天上的基业，在地上的生活他都照顾，看见没有，神的应许。所以这是第一个祭坛。亚伯拉在人生道路当中，一开始走他这个道路的时候，这个感谢的祭坛是他的根基，背心他的初步。你有没有这个祭坛？我也没这个祭坛。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祈求祈求的太多，今天我们埋怨埋怨的太多，但是我们对神的感谢有多少？很多时候当你祷告祈求你得不着的时候，就当你在患难当中，你感觉走投无路的时候，试一试向上帝感谢。在人以为不可能感谢的时候，试一试找一些理由来感谢上帝，看看你生命这是亚伯兰成功的第一个秘诀。无论他到哪里去，这个是感谢的祭坛，是他起步，是他的基础，那么以后他在那里建造。但是今天我要讲的第八节开始，从那里再往前走，第七节说上帝就把各样的应许赐给亚伯兰，祝福他，他享受的一切停止吗？圣经说呢，亚伯拉罕从那里再往前走。哦，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给我看见的。我们基督的人生不是一个停留的人生，我们基督的人生不是单单要享受的人生。哦，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以为呢，神既然爱我，救了我，感谢上帝，我接天上的盼望，我可以进到天堂去了，所以呢，我就停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等等等等到我回天家的那一天，错了。神不要求我们成为一个袖手旁观无所事事的基督徒啊！我们基督的人生不是停留在那里就可以满足。你知道这些经文，你可以背诵一下祷告，你可以做一些在教会一个侍奉，你觉得已经差不多够了，停留在那里 No， 基督的人生是一直不断往前走。我们应该比去年更爱主，我们的侍奉应该比去年更热心，我们的奉献应该比去年更多。我们要不断的往前走，因为这是神的要求。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我停留在这个地方，享受神的恩典，是吗？”我引出了圣经。神说：“我忘记背后，我努力面前，我要向着标杆直跑。”我 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的人生道路，我们要不断的往前直跑，向前追赶。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他知道上帝召他离开迦南地，不是为了单单留下享受，再到家要离开他的吾偶、他的妻子的地方，到迦南地来享受上帝那个要给他牛奶与蜜之地，要给他那丰富的恩典从天上降下各样的福气，他可以享受成为一个大富豪。不是的，神说你要成为我的见证人，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要叫万人知道我耶和华是真神。所以亚伯拉罕一直往前走，走到什么时候呢？他不知道，因为上帝说我要引到你的地方，你不知道往哪里去。今夜照样，你我要走这条基督人生道路，要走多久不知道，只有神引导我们。但是我们在这条道路当中绝对绝对不能停留下来，我们要必继续不断的往前行。哦，弟兄姊妹，我常常对神的祷告，上帝啊，过了吧，我侍奉你差不多有五十几年六十年了，可以休息了吧，可以回家了吧。神说 No， 天堂的门还没有给你开，你要回去我赶你下去。我不明白，我前面还有多远的路要走，但我知道我一时一刻也不能停留。什么时候你停留你就失败了，什么时候你停留你就救了上帝的命，什么时候你停留你就辜负了神的福照。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应该有的责任，也应该保存的一个信质，也应该有的追求，继续不断往前走。但是问题来了，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怎么办呢？亚伯拉罕往前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哈，惨了，东边是爱，西边是伯特利。你看见没有？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他讲到一个地方，他说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就在那里为上帝建造一个祭坛。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人生道路的一个经历。圣经很现实，对不对？不是，圣经不是把它画作像我们的人生基督道路很像一个幻境式的一个这个爱丽丝童话那么样的美景，不是的。圣经很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走这一条信心道路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遭遇到什么呢？走到十字路口，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你要往哪里走？亚伯拉可能呢退一万步来说，西边是伯特利，伯特利什么呢？伯特上帝的家，谁不要到上帝的家，谁不盼望进到神的殿里面？大卫说，我宁可住在神的殿中一日，比起在外面住千日。但我到圣殿里面去了，我就瞻仰你的荣美。哎呦，何等美好的地方！神的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是神与人交通的地方。神的殿看见神的荣耀，看见基督伯，看见约柜，还有那个上帝的衣裳垂到地上，面貌放光。哎呦，那个景象是何等的美！神的家，谁不想去？西边是伯特利，神的家，但是东边。爱是一个小地方，但是这是神的应许，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看见没有？神的家呢，还是神的应许。在圣殿里面看见神的荣耀呢，还是在平地上彰显神的能力？你看见没有？要选择。亚伯兰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当中，不晓得怎么走。我要去西边吗？那假如上帝叫我去东边，我去西边，那不是违不违背了他的旨意吗？哎，不行不行不行。那但是我去东边，假如神要我去西边，那我不是惨了？那 怎么办呢？要两个吗？哎，不行，一脚不能当两班船。那怎么办？就在他进退两难、无从选择的时候，在他彷徨无助、不晓得怎么去面对将来的时候，他在那里设了一个祭坛。神说：“亚伯拉罕在那里设了一个祭坛，求告上帝的名，神啊，我到十字路口，你指示我的道路，往东，往西。”哪一个选择，哪一个舍弃，哪一个拿去，你告诉我。哦，他做得很对，对对，是不是呢？因为他知道不是人的聪明，那条路我没有走过，前面的道路我不知道，要遭遇什么我不能猜测。现在我知道了，既然这个上帝引导我到这个地方，我相信这个上帝可以引导我前面的道路，让我可以知道应该去怎么选择。但是很多时候事情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简单。我不晓得亚伯拉设了这个祭坛向上帝祷告，与祷告多久了我不知道，但是上帝好像不回答，他祷告来祷告去，好像石沉大海，祷到天花板又走回来，怎么办呢？在哪里等等等等，对不对？不是你我的经历吗？我们的人生就是在选择，以选择当中我们度过，对不对？人生的道路不是那样康庄大道，不是黑白那么样的分明。今天我起来，我知道我要穿什么衣服，明天我要到哪里去，我知道的一清二楚。人生不是那么样的简单，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是一片灰色，对不对？我不知道什么选择。我记得有牧师讲笑话，我们人从小就选择，选择什么呢？母亲刚刚从菜市场回来，一手拿葡萄，一手拿苹果。阿哥啊，阿嬷啊，来来来来，选一个。你要选葡萄，你要选苹果。他说：“妈妈，我要两个。”你贪心不行。你在念书，要选择哪个学校？吉哥大、NYU， 到 Buffalo， 到 New York， 你要选择。你要去配偶，要选择，是这个小姐，是那个姑娘。这个小姐长得美，那个姑娘眼睛有神。你要选择，啊，两口吧。你开玩笑吧，违背法律不行，要选择。什么工作 ？Computer， 当医生，当医生还要选择牙科还是内科？要选择，要做两个吗？不是。你看见没有？我们人生就在这样不断的选择、选择、选择当中过我们的生活。甚至有人讲很讽刺的说，我们到死还要选择，选什么呢？土葬还是火葬？要葬在美国还是带回中国？看见没有？你还要选择，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生。要谨慎，身经上犯失足，小心，小心当你行道的时候，你后边与声音说向左向右，你要听在其中。亚伯拉罕开始的很好，建造一个祭坛，祷告上帝，求上帝指导他。但是好像上帝迟延不祷告他的时候，他说什么呢？算了吧，这个大概上帝死了，不听我的祷告，我就自作聪明。看见没有？亚伯拉罕，我不向东，我不向西，他向哪里呢？我向南。人的聪明就是如此，他得罪上帝，我向西叫上帝，叫我向东，我得罪他；我向东叫上帝，叫我向西，我得罪他。那怎么办呢？两个既然我不敢选择，我就选择一个中间路线，我就到南地去吧，避免上帝的刑罚。看见没有？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人生道路选择的时候，我们采取亚伯拉罕所用的方式， 不愿意先生这个，不愿意先生那个，我们走第三条路线，中间路线，最安全的路线，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聪明，凭着自己的精力，要不然就是如此。没有信心，没有祷告的结果，好，我现在就看着我的眼前，凭着我的智慧，凭着我的经验，凭着我的本能向南走，他向南走，结果看见没有？从第八节以后，一直到三章二十，到第十二章二十节，讲到什么呢？他往南走，向到埃及，在埃及他做什么呢？犯了滔天大罪，他看见自己的太太貌美，他因为太太的缘故自己就掉了，所以他对撒拉说：“你年纪年轻貌美，怕人家看到你了，你是美丽的女人，老杀掉了就让你存活，那么你就做好心吧，你就做成为你我生的哥哥，以兄妹相称，是不是人的聪明？”是不是人的方法？是不是人的手段？是不是人的计谋？对，要不然就是如此。走，结果呢？真的成功了。要不然到了法老面前，法老看见这个年轻女子美了不得了，而且呢也不是没还没结婚，所以呢法老就想娶她，保全亚伯兰生命。但是他这个错处，假如神不怜悯的话，他就会葬身一生。但是神怜悯他，结果怎么办呢？叫他从埃及地再回去，回到哪里？第十三章刚才我们所念的，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伯特利以爱的中间，就是他以前支打帐篷求告上帝的地方。你看见没有？从什么地方跌倒，你必须要从什么地方再起来。所以呢，我敢说，第十二章第八节以后一直到第二十节，是亚伯兰在人生道路当中一个浪费的时间、漂流旷野的经历。不但他自己心中痛苦，他增加别人的痛苦。你知道不知道，撒拉那几年当中在埃及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每天提心吊胆。惧怕，怕法老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念头，怕他做出了什么事情，因为现在他没人保护了。不但自己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已经撒谎骗了法老，叫别人因着他的缘故受牵连，但是最糟糕的是什么呢？神的名受到亏损，法老把他叫来，为什么你这么做？这是你的妻子，你为什么在我面前你骗我？你不是信上帝的吗？你不是到教会去的吗？你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你做的跟那些世界上的人做的一模一样？你的见证在哪里？你的上帝在哪里？你看见没有？哦，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的经历，岂不是像亚伯兰的这幅图画吗？因为你自己选上自己的，因为凭着你的聪明智慧，你在那要依靠手段，依靠智慧，依靠人为的方式，不但你自己心中咔咔咔咔上下七上八的不平，你也会领略到你身为你所爱的人把他陷入在不必要的痛苦当中，而且更糟糕，你是外邦人，石头都指向你，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你怎么做？假如你是基督徒的话，我宁可不做基督徒，听见没有？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已经失去了见证，不能把上帝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以致我们成为千百个石头所制的人。我们罪大恶极，我们失败了。弟兄姊妹，小心！很多时候，上帝的祷，我们的祷告。上帝不一定立刻就答应我们，神会迟延他的时间，我们不明白。但是昨天我们祷告不是讲吗？祷告不是我们改变上帝，不是叫上帝的时间表配合我们的时间表，祷告是我们要配合上帝， 照着上帝的要求，照着上帝的定义，照着上帝的时间来等候，等候，又说还要再等候。耶稣常常讲的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我的时候一到的时候，千军万马拦阻不了上帝的旨意，但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一根毫毛神也不动，看见没有？但是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神啊，我今天要你今天必须给我，我现在立刻这个时间你不给我的话算了。我昨天不是讲过吗？很多基督徒常常讲，你今天不给我，我下个礼拜不就礼拜，你今天不答应我的祷告，我不再跟随你，我不再爱你，我不再做这事，滚！我干了，是不是？我们常常讲的一样。要记得，神工作的时间不是按照我们时钟一个小时六十秒、六十分，神的时间乃是由他自己，因为神看一年，千年的一日，一日五千年，神没时间的观念，他什么时候叫的事情完成了，预备齐全了，他就有成就。记得吗？亚伯拉罕的生命，他75岁，应许撒拉要生一个孩子，神要把以撒赐给他，在他75岁的时候，他要等多久呢？你现在没考过你们的圣经，他等多久？
25年，
对不对？他90岁的时候，以撒才生下来，15年，看见没有？那么上帝说：“我听见以色埃及人的苦境，我听见他们的呼声，我看见他们的苦境。”我下来要拯救他们，他们要等什么时间？啊，
400多年，
不对，
430年。
他们等多少时间？他们在埃及是400年做奴隶，但是后来呢，他找摩西，等多少年呢？要等摩西40年。看见没有？哦，弟兄姊妹，不要操之过急。让我们配合上帝，祷告了以后有这个祭坛，耐心等候，因为到了时间，上帝必要成全，因为他的话就会落空，必然要成就他要成就的事。但是时间不在我们的手，时间是在他的手中。那我今天就到这里分享，这是亚伯拉罕第二个祭坛，看到没有？人生就是。神拣选我们，把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新鲜的道路当中建造一个基础。基督人生是以信心来开始，打上这个位置数，打上这个前途未卜的一个时数，你敢不敢打上去？当你一打上去以后，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真的。所以你假如注意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些军装，后面没有保护，前面有铠甲，有盔，有宝剑，有复印鞋，样样都有的。但是你会注意到后面没有东西。什么时候你转回去，你就完蛋了。所以要小心，神之许可我们往前走。在这往前走的道路当中谨慎，我们常常会走到十字路口，伊甸园不是如此吗？生命树分别树的果子，你选择，你怎么选择在乎你，我怎么选择在乎你。但是要紧的一点，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与自己的方法建造一个基坛，求告上帝，等候上帝的时间。当时间到了以后，耶稣对仆人说：“把水倒满了那个缸口。”这倒满的时间。 做他要做的事情，到了他的时间以后，那个当而无为的水就变成了上好的美酒。不但那时候的人可得到满足，那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为的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今天照样正在寻找，谁肯在这条人生道路当中顺服上帝的命令，让上帝可以在他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叫许多人信他，叫在黑暗当中摸索的人看见了亮光，叫那些瞎眼的眼睛得开，叫那些聋聋的都听见上帝天上来的福音，叫那些心蒙自由的人重新再回转，被神的爱所触摸。你肯